主日崇拜是众人以心灵和诚实敬拜主的时间，请尊重神和尊重他人，不要使用手机。现在是主日读经的时间，请我们一起起立，同声诵读。请。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你们从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清净了。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浸，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敬，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请保持站立，我们一起低头。亲爱的父神，感谢赞美你，感谢你赐下你宝贵的话语。主，我们谢谢你，我们能够来到你面前领受你的话语。主，求你开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清楚的明白你所传讲的，让我们能够听到信道而行道。主，感谢赞美你。以上祷告原都是不配，乃是奉靠你爱子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请坐。现在是正道时间，我们请王牧师。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在这里代表教会用基督的爱欢迎各位来宾，还有各位弟兄姐妹。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与真理与你同在。我们教会2015年的主题是福音，今年是2016年，主题是教会。那今天是我针对教会这个主题的系列正道的第二次的正道，题目是一个盟约关系的生命体。教会，我深深的觉得是神给我们一个莫大的祝福。除了救恩，可能神给我们最大的祝福就是教会。在教会里面，我们每一个人的身心灵得到满足，而且就是我们这些，就是我们生而为人所追求的，说我这一辈子要做个有用的人，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些成就我死不甘心的这一点愿望，在神的旨意，在基督的身体教会里面得着了满足，这是神给我们众人的祝福。我们先来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把我们从罪里面呼召出来，给我们预备了十字架的救恩，使我们成为神的子民。现在恳求真理的圣灵引导我们，让我们可以明白主对教会真理的教导，使我们可以因为明白而得到祝福。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开始的这一段，我想花三分钟的时间，就是用念的方式，因为我这边写下来了，我怕我如果讲的话可能会讲的不太准确，我就把我写的把它读出来，然后我再用讲的方式。就神赐给我们他的话语，目的是要祝福我们。魔鬼要夺去一个人的祝福，就会先使他在真理上模糊，在福音的真理上模糊，就夺去我们十字架的祝福；在教会的真理上模糊，就夺去我们基督身体的祝福。教会对基督徒来说，教会就是我们属灵的家。在教会里，我们相亲相爱，彼此接纳，彼此关怀，我们一起敬拜神，一起侍奉神，一起学习神的话语，一起传福音，一起去宣教。教会虽然有许多人，但是却团结合一，好像一个人。唱诗赞美的时候，虽然有许多的声音，但是合起来却好像一个声音。教会虽然有许多的团契聚会，但是合起来却是一个团契。一样的脉搏，一样的心跳，一样的追求，一样的祷告， 一个孩子病了，我们一起祷告；一个肢体离开了，我们一起难过。守主餐的时候，我们所领的是同一个饼，同一个杯，因为在我们所信的是同一位主，救我们的是同一位耶稣，爱我们的是同一位天父，在我们心中动工的是同一位圣灵。我们看下一章。教会不是一个人为的组织，人为的组织不能正确描写我们的经历。教会是一个活的生命体，不是一个死的组织。教会有祷告的声音，有赞美的声音，有行动的脚步，有做工的膀臂，有慈善的心肠，有同情的眼泪，还有舍弃一切跟随主的意志。教会只能是活的生命，不能是死的组织。这不是说没有人将教会视为宗教的组织，但那是他们的看法，不是我们的经历，更不是圣经的教导。正如我们的经历，正如圣经所教的，神的生命在他的教会里，超乎众人之上，贯乎众人之中，又住在众人之内，使众体合为一身。一旦我们有了达到这种高度的经历，就不可能再将教会下降到人为组织的水准了，那也差得太多了吧。圣经从三个角度来描写这个合一生命的教会。教会是上帝的子民，基督的身体，圣灵的团契，这是三一真神与教会的三重关系。这三重关系使教会成为一个与神有盟约关系的生命体。我们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那弟兄姐妹，我们现在先来看第一个关系，就是教会是上帝的子民。在旧约里面有许多记载的事情，那我们知道旧约是什么？旧约是新约的预表。旧约里面发生的事情常常是预表耶稣基督的救恩。神借着摩西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这预表了说神将来要借着耶稣基督将我们从罪恶之中拯救出来。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救出来做什么？神把我们救出来做什么？把以色列人救出来做什么？那如果说现在好比说有个坏人他被绑架了，然后警察把他救出来了，就说你自由了，赶快回家吧，于是大家皆大欢喜，就被救出来的人他跟他的家人都很高兴，很欢喜，警察也很欢喜，就是任务达成，立了大功，得到表扬，那听到的人都为他们高兴。但是神把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之地救出来，一旦那些以色列人看到说那些埃及的追兵都在红海里面淹死了，现在我们都安全了 safe， 大家都松了一口气之后，神就说恭喜你们，你们自由了，祝你们幸福快乐。救出来的目的是什么？是不是救出来就算了，自由了，好像把一个人质救出来一样？弟兄姐妹，神做事有目的，神做事有计划，拯救是神完成目的的手段，而不是那个目的的本身。那你说神的目的是什么呢？从创世纪到启示录，神的目的始终没有改变，就是要人做属于他的子民。从亚当开始到新天新地，神要我们做他的子民。神的目的是要我们做他的子民。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神必须做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拯救，但第二件事情出乎意料之外是立约。神要跟那些救出来的人跟他们立约。记载在出埃及记第19章三到六节，那个时候是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三个月，就是经过这么大的事情，三个月，这么多人，三个月，众人的心情逐渐稳定下来，脚步也走到西乃山下，于是耶和华呼唤摩西。我们来看这一段经文。摩西到神那里，耶和华从山上呼唤他说，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小谕以色列人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神向埃及人所行的事就是拯救，用大神迹奇事把他们从埃及 拯救出来，这些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这是神的目的，带来归我，不是你们自己飞出来的，是我把你们放在翅膀上，像老鹰一样把你们带出来的，目的是带来归我。怎么归我呢？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因为这是全地的主在说话，所以无论你走到地角天涯直到地极，你都可以做神的子民，因为全地是属乎他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就是每个人都可以亲近神的这么一个国度，你们要为圣洁的国民，与众不同，完全归属于神的这个子民，这是神拯救的目的。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以色列人是旧约的名词，新约的名词，神的子民叫做教会。当时的以色列，神呼唤摩西之后，接下来就是出埃及记第二十章，就是神在西乃山与以色列的民众立约，一开始是大家所熟悉的十诫，只是我们不晓得十诫本身并不是一个独立的单位，它是整个约中间的一部分而已。那个约是神跟以色列人立的不平等条约。请我们看下一章，先来解释一下那个目的跟方法。神拯救我们，拯救的目的是要我们做属神的子民，那做属神子民的方法，神有个方法，就是要我们来守神的约。这个约是一个不平等条约，不是说对我们不平等，是神对自己不平等，因为这是一个祝福的约。我打一个比方，或许能够帮助我们了解。好比说有一个人得了绝症，有个非常好的医生把他给治好了，治好了之后就跟他说，现在我配给你这些药，你回去好好的按着吩咐吃，然后呢要注意饮食，该吃什么该喝什么，要做好运动，你照着我这些规矩好好的做一个月之后，你身体可以完全康复，你如果照着我的规矩做的话，一个月之后我买一栋房子送给你。哪有这种医生？他把我治好了，我已经非常感谢了，然后该吃什么该保养，这是对我自己好啊。然后他说，你如果照着去做的话，我买一栋房子给你，除非这个医生是你爸爸，而且是一个很有钱的爸爸，他为了看这个孩子好，所以你就好好的，这样子你养好病的话，我还送一栋房子给你。基本上这就是神跟以色列人立的约，就是这样子，你们就到迦南地，那个地可以盖好多栋房子，你们如果遵守我的约，就在那流奶与地，流奶与蜜之地，我要祝福你们，你们会享受神的同在，各样的好处。那这是一个不平等的条约，就好像讲完了这些还不够，还拿出一张纸来说，神就签上他的名字，我签约了，到时候我一定会照着这上面的去做。那这是神跟我们立约。那弟兄姐妹，我想用三个英文字来帮助我们了解这个约的它的内容，三个 L， Loving, Living and Lasting。 神跟我们的约是一个 Loving Covenant， 是一个慈爱的约，神因为爱而立约，我们呢是因为爱而守约，这是那个约的本身，它是一个恩典的约，就像刚刚打的那个比方一样，这个约是为了我们的好处，不是为了要拘束我们，而是说神知道说这一切如果我们照着去做的时候，我们本身会得到最大的好处。这有点像是我想了半天只能想到说是父母对儿女的那个关系，因为那是一个爱的关系，只是我们做父母的实在是很不完全，有时候我们跟孩子这边讲说你要照着这个去做，他小的时候还可以，他慢慢大的时候，我们的语气变得不是那么肯定了，到底我这样子一定要他这样子是对还是错啊？但是在神就没有这层顾虑，因为神是全然智慧，他讲出来的不会错，他就很肯定的说你们一定要照着这样子去做。所以这是因为爱我们的缘故叫我们去做。而为什么说我们去遵守的时候神会很高兴？对不起，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说什么叫做爱神？凡遵守他命令的就是爱他了， 爱不是一种 feeling， 就是说我今天觉得我特别的爱神，唱诗歌的时候我很感动很爱神，但是如果明天我考试没通过的时候我就不是很爱神了。所以爱神的话，它是对神的一种遵守的命令。如果一个孩子他是去遵守神的命令，弟兄姐妹，就好像说那个孩子他听爸妈话，结果这孩子就变得好好的，没有去学坏，没有去吸毒，没有去做坏事，然后健健康康的长大，哎，爸妈看了就很高兴，说你如果孝顺的话你就听话，听话的话看到你好好的爸妈也高兴。所以这就是一个爱的一个条约，神是爱我们的，我们也是爱神的。然后它是一个活泼的条约，我们和合本的圣经翻得特别好，这个活这个有生命这个字 living， 我们就翻成活泼，我觉得翻得特别的生动，它就是活泼的，充满活力的。不是因为这个神的约这个白纸黑字里面有生命，而是说你看那一节圣经生命记第七章第九节，所以你们要知道耶和华你的神他是神，是信实的神，像爱他守他诫命的人。你看这个话连在一起说，像爱他守他诫命的人，爱他的人就是守他诫命的人，像爱他守他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直到千代，生命记第七章第九节。那弟兄姐妹，白纸黑字是死的，但是因为神支持他自己的话语，永生的神用他永恒的生命来支持他的话语，所以是活的。就这句话是神说出来的，千代万代之后神都要支持他自己的话语，所以神所说的话不会被废弃，他一定会成就，他是一个活泼的约，有全能的神在支持他。然后他是一个长存的约，这个长是常态的长，经常的长，不是长短的长，它是永远存在的一个约，直到千代，直到万代，直到永永远远，因为是永恒的神说的话，它不会被废弃。在以色列的时代说话是不会被废弃，到现在我们21世纪的我们，弟兄姐妹，神照样的爱我们，照样它是一个活泼的约，照样这些话必然会成就。那这是约的性质。那因为神与我们立约的缘故，所以我们就是立约的民，我们跟神之间有一个盟约的关系，甚至到了耶稣的时候也照样的把这个表达出来。耶稣在最后晚餐的时候，他就立下了这个守主餐的规矩，拿起那个杯来就说，这个杯是用我的血和你们所立的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主耶稣基督再一次跟我们来立约。那我要跟大家读一段圣经，这段圣经所描写的是40年之后，刚才我们看的在西乃山下，那个是刚刚出埃及的时候，40年之后他们马上就要进迦南了，然后这个时候神又再一次重新跟他们立约。生命记第29章11到13节，我把这段经文读一遍，请大家一边看一边听我读。今日你的首领族长长老，你说为什么要这么啰嗦，说今日你们就好了，为什么一个一个在那，神不是絮絮叨叨在那里说啰嗦话，他们神这样说有他深刻的用意。今日你们的首领，那个首领听到说叫我了，族长胸膛一挺叫我了，长老长官以色列的男丁，那个女的说没有我们的事，你们的妻子叫我们了，儿女有我们，还有那些寄居的，那些劈柴挑水的人说，这都是跟他们讲的，我们是小人物，没有我们的事，以及为你们劈柴挑水的人。于是全民警醒，整个以色列肃立在神的面前，听永生的神跟他们说话，我们全被叫着了。现在是神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这些人都站在耶和华你们神的面前，为要你顺从，请大家注意这两个字，顺从，为要你顺从耶和华你神今日与你所立的约，向你所起的誓，这样他要照他向你所应许的话，又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起的誓，今日立你做他的子民， 他做你的神，这是神跟我们立约，以至于说我们成为与神立约的民，我们有约在身，这是神对我们的恩典，弟兄姐妹，这是教会的一个特性，是我们是盟约的子民，因为永生的神与我们立了这个宝贵的约。当耶稣他复活之后，把大使命差派下去，那个使命里面有他的约在。耶稣怎么说的呢？第一个讲的是拯救，第二个讲的是立约，然后这样子才能够成为子民。拯救，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这是十字架的拯救。主耶稣基督与我们所立的约跟旧约时代非常的类似，立约的记号，旧约有割礼，但是现在有敬礼，要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敬。约的内容是什么？也跟旧约一样，旧约说你们要谨守遵行耶和华的律例典章诫命。耶稣他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最后有主耶稣基督的应许，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教会首先是属神的子民，弟兄姐妹，而我们是靠神的恩典，是与神立约的人。第二点，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我们许多的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我读一下这个经文，在罗马书第十二章第四节到第五节说，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的肢体，肢体也不都一样的用处，就圣经常常用这个肢体来描写耶稣基督的身体，讲到说有眼睛有耳朵有手跟脚，不是说你看到一个眼睛啊，一个眼睛在地上跑，或者说有一只手在地上跑，而是说这些不同的用处的肢体合在一起，成为一个身体，一个完整的身体。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因为基督耶稣的缘故，这些不同的肢体合在一起了，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五到十六节更是这样子说，他说我们需要成长，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我们每个人跟这个头跟主耶稣基督相连，然后全身靠他联络的合适。你看我们这个翻译的，当初翻译和合本的人，他们是有这个功力在身上，他这个是用的是这个式样的式，不是舒适的式，和这个式样和规矩，全身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那弟兄姐妹，关于教会，新约圣经最重要的教导有两个，一个教会是基督的身体，第二教会是一个身体。如果我们把两个字词抓住了，就永远不会搞错教会的真理。第一个字词就是基督，第二个就是一，教会是基督的身体，然后教会是一个身体。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具体来说它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很容易说啊，基督他是教会的头，我们是基督的身体，这个我们都会了。那具体来说是什么意思？那具体来说的话，它的意思就是顺服。教会是基督身体的意义，具体的意义就是顺服。基督是头，教会是身体。以弗所书第五章用基督与教会的关系来讲解丈夫与妻子的关系，那一篇看起来是在讲丈夫跟妻子夫妻之间，它的重点其实讲的是教会跟基督。我读一下第五章二十二到二十四节，这是圣经里的教导，但是我们今天不是讲夫妻关系，但是我把它读一遍。以弗所书第五章二十二到二十四节，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我们还是把它 专注在基督跟教会的关系来看，身体顺服头，这是自然的。基督既然是教会的头，那教会就必须要顺服基督。但是我又在问，请问弟兄姐妹，就具体的来说，什么叫做顺服基督？因为我们都可以说啊，我要顺服基督。那具体来说，到底是怎么去顺服基督？啊，顺服就是听主的话。具体来说，怎么听主的话？耶稣基督对我们的教导，圣经上所说的话，我们照着去做。我举几个例子，主耶稣有许多的教导，圣经有许多的教导，我举几个例子。好比说敬拜神，主耶稣基督的教导是说，你们要用心灵和诚实去敬拜神，这是主的教导。如果教会顺服主的话，就是用心灵和诚实去敬拜神，我们就不去追求那些外面的东西，那些操纵群众的技巧，那些职业性的作秀的那些技巧，那些我们就不去追求那些东西，我们只是一而再再而三说，弟兄姐妹，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神。上个礼拜有两位牧师来到我们当中来，他们是去过很多地方的人，中间有一位是我以前的，就是我们在德州的时候是不同教会的牧师，他来了之后很感叹，他就是等于是对弟兄姐妹的一个衷心的一个赞美，说你们教会的赞美崇拜非常的传统，但是非常的庄严，而且是以神的话语为中心，是各教会当中的一片净土，难得有这样子的一个崇拜。那并不是说我们有什么好弟兄姐妹，只是我们一直在弟兄姐妹其实只是做一件事情，说我们敬拜神就拿出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神，所以我们没有搞那些技巧，只是说主耶稣教导我们诚心诚意的心灵诚实敬拜，我们就这样子来敬拜。那另外除了崇拜，好比说传福音，耶稣他说你们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如果我们顺服主的话，我们就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我们不会说只向台湾人传福音，不会只向香港人传福音，不会只向上海人广东人传福音，我们就是如果神给我们机会，印第安人我们也去传福音，不管红的黄的白的，不管怎样，只要主给机会，我们向万民传福音。而且主的话是说万民做我的门徒，并不只是说你要不要信耶稣举手表决就说，而是要带领他们跟随主做主的门徒。那如果教会顺服主的话，他的整个的福音的策略会必定是走向万民，而且是做门徒。那还有一个说这个传福音的时机，主的话怎么说呢？主说你们岂不是说到收割还有四个月，说但是我告诉你们，你们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如果我们顺服主，主既然说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我们就说庄稼已经熟了，我们现在要去收割了，我们就不会跟主说，主啊，你不知道现在人心很刚硬，福音很难传，我们还要多祷告祷告，我们还要多等待等待，等到时机成熟的时候我们才去传福音，我们就会现在就去收割，就去传福音。那弟兄姐妹，这些年来我们这间教会顺服主，你们看有什么样的结果呢？我们传的是很硬的道，就是传悔改赦罪的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没有打折扣的这样的福音去传，有人信吗？这些年来你看有多少人信主，多少人受浸在这间教会里面。主的话是真的，是庄稼已经熟了，现在可以收割了，我们去收割，遵从主的吩咐，结果就有好的结果。而且主耶稣基督还说一件事情，关于传福音，我们要具体就是到底怎么顺服基督。传福音耶稣还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收割他的庄稼。耶稣没有要我们为庄稼祷告，他要我们为工人祷告。 不是做工的人多，要收的庄稼少，而是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传福音的祷告应该是求主打发工人的祷告。我们就祷告说，主啊，求你在我们中间兴起更多的工人来收割庄稼。主啊，要是我们的工人不兴起来，求你打发外地的工人到我们这里来收割你的庄稼。那我们祷告求神在我们当中打发他的工人去收割庄稼。那感谢主，这些年来我们教会里有越来越多的弟兄姐妹在福音的禾场上收割庄稼，无论是在团契，是在教会，是在他们生活的圈子里面，他们为主做工收割庄稼。你看我们今年初的时候，教会到处登广告说要聘请一位中文牧师，要增加一位传道人，这牧师真的是很难请。登了这几个月的广告，到最后神在我们当中自己兴起他的仆人来，一位博士，几年来都在工作，老板叫他不要走，他跟老板说，我现在辞职，要全时间读神学，在我们教会，然后在我们教会里面服侍，要走全职奉献侍奉神的道路。弟兄姐妹，神在我们当中兴起他自己的工人，因为我们求的是神你派工人来收割你的庄稼。或许神在我们当中要兴起更多的工人来，也许我们中间有更多的弟兄姐妹，你们会去为主出去收割庄稼，有更多的传道人宣教士在我们当中兴起来。因为主吩咐说你们要求庄稼的主去打发工人，所以我们就这样的祷告。我们没有说因为庄稼太少，信主的人这么少，祷告也没有用，我们求主打发工人来收割庄稼，神迹奇事就发生。那弟兄姐妹，刚刚讲的是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所以顺服，顺服主，主怎么说我怎么做，你就会看到有神迹奇事在教会里面发生。那第二件事情就是教会是一个身体，就是这么一个身体。圣经里面讲到教会这个名词有100多次，绝大多数的时候讲的是当地的一个教会，有少数讲的是普世教会，好比耶稣说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个磐石上，讲的当然是普世的教会，不是耶路撒冷教会，也不是安提阿的教会，讲的是所有的基督徒。但是大部分的时候讲的是当地的那某一个教会，写信给以弗所书，讲的就是以弗所的那一个教会，你们是基督的身体，要互相联络做肢体。那弟兄姐妹，教会是一个身体，这个身体的单位是教会，不是团契，不是你那个小组，而是在整个的教会互相联络，做耶稣基督的身体。弟兄姐妹，你需要有这个观念。那有时候我们看到有一些人，他没有教会的观念，他只知道有他的团契，只知道他那个小圈子里面的人，他只看重团契，所以在团契里跟他亲近的弟兄姐妹他就很喜欢，但是他忽略了基督的身体，忽略了教会，不跟教会一起敬拜，不跟教会一起侍奉，不跟教会一起学习神的话语，不跟教会一起出去传福音。那这样的人不是忽略了教会，而是忽略了主，因为看不到主的身体，就没有看到那个头。那我们在我们教会里面，我有几次跟弟兄姐妹分享一些近代不幸的说有一些现象，我再跟大家说一下，有四个现象很不幸的在基督教的圈子里，在华人教会里面也特别可以看得见，有四个现象。第一个现象是只知道有父不知道有子，我从前是无神的，现在我相信有神了，所以我是个基督徒，神很爱我，他很灵，有求必应。那在这种所谓的信仰里面，耶稣只是顺便一提的名字，不是真正的主。所以传福音的时候传的不是悔改赦罪的道，没有传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因此那所谓的信主也就没有人认罪悔改，也就没有人真心接受耶稣基督为他的救主，但是他以为自己已经信主了。第一个是只知有父不知有子，第二个是只知道有灵不知道有主。在现在这个追求圣灵的这个风气里面，只追求圣灵的恩赐，圣灵的大能，但是却不肯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主， 只知道圣灵的大能，只知道也知道耶稣是救主，但是弟兄姐妹不知道耶稣是生命的主，我需要来跟随他。第三是只知道有肢体，不知道有身体，看到自己小圈子的人，但是没有看到基督在神在基督身体里的这整个的作为，也看不到这百节各按各职自己的节是哪个节是哪个职，所以就无法发挥功用。第四就只知道有聚会，不知道有教会，只看到说这个教会提供很多的聚会啊，很多的活动，有青年的老年的儿童的，我要去参加这个参加那个，但是他看不到说这是一群蒙神救赎的子民，是上帝的百姓，是耶稣基督宝血所救出来的人，是基督的身体，看不见。因为只知道有父不知道有子，所以就没有福音，传不出耶稣基督跟他钉十字架来。因为只知道有灵不知道有主，所以就没有门徒，没有人背十字架跟随主。因为只知道有肢体不知道有身体，所以没有合一，只知道有聚会不知道有教会，那就没有教会了。在这样的所谓的基督教文化里面，其实没有福音，没有门徒，没有合一，也没有教会，失去了神给我们诸般的祝福。弟兄姐妹，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我上周讲的时候有这么一个，今天我就不再重复了，我把它读一下。因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这是一个有能力的身体，我们要相信有神迹奇事会在我们中间发生，是上帝的大能要在他的身体里面，基督身体里面彰显出来。我们不要以己之心来度神，上帝的大能神迹奇事必定要发生。第二，这是一个善于联络的身体，纵向向上我们连于元首基督，我们横的平行的跟弟兄姐妹各肢体之间彼此联络。最后，它是一个 multifunctional body， 是多功能的，不但是具有社会上的各样的功能，有你要找做什么事情，也许在教会里面都可以找得到那一行那一页的人。更重要的是神给他的四项特殊的功能，包括敬拜，包括圣经的教导，包括传福音，还有信徒的团契。好，这是第二点，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教会是属神的子民，教会是基督的身体。现在我们要来看的是第三点，是教会是圣灵的团契。教会是圣灵的团契。那每次崇拜结束的时候，弟兄姐妹，你看我上台就会祝福会众，这是神的吩咐，要祝福会众。怎么祝福呢？根据哥林多后书13章14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另外在腓立比书2章1节，若在基督里有什么感动，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我们看到我们的和合本的圣经有翻成是圣灵的感动，也有个另外一处的经文翻成是圣灵的交通，原文都是同一个字。那个字希腊文的比较现代的翻译就是团契，就是圣灵的团契在我们当中。那弟兄姐妹，教会是圣灵的团契，圣灵的团契使我们合一，使我们在基督里成为一个身子，乃是圣灵的作为。我把这一节经文读一下，因为我们有时候听到，有没有听到有人讲这个圣灵的敬，圣灵的敬这件事情。那这节经文是唯一正式解释什么是圣灵的敬的一节经文，我读一下。哥林多前书12章12到13节说，因为圣灵的敬是讲到教会，讲到基督的身子哈，说正如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而且肢体虽多，仍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我们不拘是犹太人、希利尼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浸，成了一个身体，是圣灵把我们浸入，这个受浸的浸，浸入这个身体里面，隐于一位圣灵，就不断的我们到圣灵里面去支取，是到圣灵那边去喝水，隐于一位圣灵。 有一个中国字可以非常准确的把这个希腊原文的这个团契的本意表达出来。那这个，这就是这一个字。团契的原始的意义就是这一个同字，是圣灵使我们团契，就是圣灵使我们相同，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敬一神。这个同，这个相同是圣灵的作为。弟兄姐妹，你看我们人在一起的时候常常强调彼此的不同，你是大陆来的，我是台湾来的啊，你赚这么多钱，我赚这么多钱，你开的是那个车，我开的是这种车，你住在好区，我住在坏区，就常常会强调彼此的不同。但是圣灵在我们工，如果圣灵的团契强的时候，那就越来越相同，只看到说我们在主里面的相同，但是慢慢看不到主里面的不同。有三方面圣灵做合一的工作。圣经里面讲到说，圣灵有三样，圣灵是真理的灵，圣灵是见证的灵，还有圣灵它是合一的灵。我们要在主里面合一，弟兄姐妹必须在真理上合一，因为圣灵带领我们一同进入真理。圣灵它是为耶稣基督见证的灵，耶稣说圣灵来的是为要荣耀我，为耶稣做见证。约翰一书里面说，做见证的原有三，就是圣灵、水跟血，这三样有归于一。圣灵乃是为主见证的灵，他不是 draw 那个 attention 让大家来看圣灵有多了不起，而是把那个灯光打在耶稣的身上，荣耀耶稣，为圣灵做，为耶稣做见证。圣灵是合一的灵，就是有那些经文说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那个原来文字里面没有的心那两个字，就是竭力保守圣灵所赐的合而为一，就是我们信主的时候，圣灵把我们都浸在这个基督的身体里面，已经使我们合一了。我们唯一要去做的，就是那合一是原有状态，要去做的就是要竭力的来保守它。所以圣经就有教导我们说，哦，我们要用这个和平彼此联络，要彼此有爱心，要温柔，要照着主的这样的吩咐来使我们来保守这个很珍贵的这个合一。因为我们人在一起的时候很容易说别人的坏话，说别人嫉妒别人，彼此在没有争端，但是圣灵在我们当中做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用和平彼此联络，有耶稣基督来的爱心尽力的促进，也是维持圣灵所赐的合而为一。做一个结论，我们看了前面，教会是上帝的子民，是基督的身体，是圣灵的团契。这个时候我们来看成为教会。我来读一段的经文，在以弗所书第二章19-22节讲到成为教会，说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这是一个建造的过程，慢慢的越来越成为主的圣殿，神所居住的所在。一开始我们在基督里成为一生，但是慢慢的越来越像是神可以住的地方，成为神心目中的那个美好的教会。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 OK， 我做一个结论，给大家再复习这三个字。成为教会，我们要记得这三个字。教会是属神的子民，要把这个约字把它记下来。神与我们立约，我们守约才成为神的子民。神拯救的目的是要我们做他的子民，做他子民的方法是要守神的约，要把这个身这个字记下来。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我们彼此互相联络做肢体，要把这个同字记下来。教会是圣灵的团契，在圣灵的引导之下， 我们是相同的，而且是合一的。我给大家看一个广告，每次我来教会的时候，下了那个 freeway， 又经过好几个红绿灯的那个路口，就在那里等车。有时候在那个街头，有个街头，每次等红灯的时候，就看到有个广告。那这个广告不是我造的，是我在 internet 找到另外一个地方同样的广告。它是什么呢？是美国 Marines， 就是它的海军陆战队做的一个广告。那字写得很简单，但是它气魄很大。他就几个字，他说 ：“We don't accept applications, only commitments。”就是你这个征兵的广告口气这么大，不接受申请，只接受委身。我看到这个广告的时候，心里面赞扬他的气魄很大，说了不起，居然有个地方可以说用这种广告来招募人员，不接受申请，只接受委身。只不过是政府的一个部门，军队里的一个军种有这样的气魄，何况是我们永生之神的子民，属神的教会，基督的身体，我们是怎么样来征兵呢？那弟兄姐妹，教会争取肢体的时候不接受申请，只接受委身。耶稣基督的门徒，你愿意委身的，我们打开双手，打开我们的心，用主的爱欢迎你，跟我们一起做肢体，跟我们一起委身于主，一起跟着他走。但是如果你只是把教会当作是一个社会的团体，来这里就是满足一些社会上的需要的时候，我们不接受这样子。那你知道我们教会的会员，我们会员跟会众的那个比例啊，大概是1:3，就是我们如果有300个人聚会的话，大概有100个人是会员。这个是就这个 number 是我们刻意要它这样子的，因为我们对会员的邀请比较严格一点。我们邀请就是要求你不但是要说你已经信主了、受浸了，然后经常来聚会，而且你还必须是11奉献才能成为我们教会的会员。这并不是说我们教会在拒绝别的人，教会其实是打开双手、敞开心门，欢迎所有的弟兄姐妹都跟我们一起来敬拜，欢迎所有的来宾朋友们都跟我们在一起。但是如果到了说要决定神家里的事情，你要决定要请哪一个牧师，要选谁做理事，教会的财务这些要投票、要表决、要讨论的时候，那就是只有会员来讨论这些事情。所以我们对会员的严格比较要求比较高一点，但是我们对于所有的人都是用神的爱来欢迎。而且我们教会，你在我们教会久的人知道说我这边有个规矩，所以你不要几个教会在那里跑。你如果给牧师知道了说你又在这里聚会又去那边聚会的时候，那牧师只有一个答案，就是说你去那边聚会，不要来我们教会聚会，你去别的教会聚会，但是不要来。因为不是说到处这里去跑一跑的，你必须要加入一个教会，成为身体的一部分，与他们互相联络做肢体，然后一起在那里敬拜神跟侍奉神。所以我们教会从来不拉人，有别的教会来的人我们从来不拉人。一旦知道你在别的教会的话，会请你回去那个教会。那这是我们遵照主的吩咐，知道这个一个身体的这个原则，我们这样子做。那弟兄姐妹在我们教会做弟兄姐妹，如果你愿意进一步委身的话，你就成为这个教会的会员，来决定神家里的事情。我们也同样的要求有一种委身，这是对神的委身，不是对任何机关组织的委身。我们与神立约，也彼此立约，成为基督的身体，有圣灵的团契。那在你们的夹单里面，这个我做一个结束啊，在你们夹单里面有一张纸，可能我们教会里面的人也不晓得我们教会有这个东西，但是在你的会员手册，在那个教会会章里面有一个叫做教会公约，这是我们教会的公约。当初写的时候其实就是采取了一个很 standard 的一个标准的一个英文的 浸信会的一个公约，我们把它稍微翻译了一下，简化一点，变有个中文的 version 在那里。但是这个是一个会员之间彼此立的一个约。我现在邀请我们今天的会众当中，无论你是不是会员，只要你是一位神的儿女，你说我只是来这里聚会，但是你说我愿意在神的面前用基督的爱来，无论我聚会多久，跟弟兄姐妹有这样子的一个约定，那么我就邀请你，我们一起同声来读这一个教会的公约。你可以不读，但是你有感动的话，愿意在这里一起敬拜，一起侍奉，无论你是否会员，我们现在来读这一段的教会的公约。勇敢动的一起来，我们既已顺从圣灵引导，接受主耶稣基督为救主，奉父子圣灵的名受浸，并成立教会，就在神和会众面前彼此郑重立约。我们愿借着圣灵之帮助，在基督里相爱，同心同行，彼此勉励，追求圣洁丰盛之生命，促进教会之兴旺与成长，维持教会之敬拜礼仪纪律与教义，乐意奉献支持传道及本会之费用。我们愿意建立基督化家庭，按照圣经的教训养育儿女，带领亲友归主，远避不易，见证基督，为扩展神的国度而尽心竭力。我们愿意以基督的爱心彼此照顾，在祷告中彼此纪念，在疾病患难中彼此相助，待人以礼，避免恼恨攻击，建立和睦。我们愿意在迁移别处时，尽速转入当地，持守此公约主旨，遵守圣经真理之教会。愿神祝福大家，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对我们的拯救跟恩典，感谢天父，感谢主耶稣基督赐给我们教会，让我们在神的家里面能够身心灵得到照顾，也让我们可以在基督的身体里面百节各按各职，我们的人生最大的成就在这里面得到。愿主借着教会的真理再一次引导我们，使这间教会蒙你的悦纳，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